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这个是认识复活的主啊，作为我们这两年分享，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结束。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学习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啊，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啊，他医病赶鬼，他行了无数的神迹，他没有犯过一样的罪，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神，他不仅被钉死了啊，他被埋葬了，他也复活升天了，给我们预备了救恩。感谢赞美主，他啊真的是升圣高天啊，掳掠仇敌，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感谢赞美主。那么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这么说：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让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所说的生命是指永恒的生命，灵性的生命，更加丰富的生命。感谢神的恩典，每一个基督徒，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已经得着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灵性的生命，这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灵性的生命的深浅，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丰盛的程度，都与我们对神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都与我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有直接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有多少的认识呢？如果有人问你，你们基督教既信圣父耶和华，又信圣子耶稣基督，还信圣灵，那么请问你们到底是相信三位神呢，还是你们是相信一位神呢？这些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呢？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是明白？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对神有多少的了解呢？所以也因着这个缘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会和大家分享创世纪。创世纪呢这一卷书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当然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都是神的话语。但是呢，创世纪这本书有它的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创世纪作为整本圣经的第一本书，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认识神的背景知识，还有许多的知识基础的知识。创世纪是我们明白其他圣经书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创世纪的第一章，也许我们会讲到第二章的1到3节哈。那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是约翰福音最后一次的这个背诵经文是什么？20章29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记得的请一起来背诵哈。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一起来诵读创世纪1章1到5节。我想请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五节的圣经哈。创世纪第1章1到5节，1、2、3，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大家请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的主，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是何等伟大奇妙的神。主，然而你的伟大，你的奇妙，你的智慧，我们测度不透。我们就求神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求主你来 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也求神你的圣灵运行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每一个慕道朋友的心中，让大家存着谦卑受教的心，存着信心，能够明白你至圣的真道，能够看到主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也能够想到你是怎样的来爱我们，怎样的来赐福我们。因着主你的恩你的爱，我们可以更加的信靠你，顺服你，主，以致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你，也能够活出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计划的那种荣美丰盛的生命，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下次的背诵的经文，那就是大家都会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记得了没有？记得了，我们可以背一遍好不好？一二三，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也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们就先来分享。首先呢，神是创造的神，神是创造的神。圣经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于这些无神论者来说呢，啊，这是天方夜谭的，这个是神话。对于基督徒来说呢，特别是对初信的基督徒来说，你是有多少人就是肯定100%就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我知道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说，特别是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心中其实对这样的说法啊，我知道有神，真的神创造天地了吗？对这样的说法可能还是有所保留，往往还会问自己，神真的能够创造这么浩瀚的宇宙？神真的能够创造整个天地吗？这些问题可能还会在我们的心中。圣经没有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圣经是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就是这个是天地存在之前，是整个宇宙时间的这个是起点。天地呢，是指这个是天和地，还有天地万物，包括整个宇宙当中一切的东西。面对这个恢宏的宇宙啊，人类总是会问，天地万物到底是怎样来的呢？世界的这个是主流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许多的宗教都没有提到天地的来历，但是呢，圣经却是直接了当，开篇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整个宇宙起源的这个是总论。这句话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是被创造的，并且天地万物是被神所创造的。那么这一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呢？圣经并没有急着的告诉我们到底他是怎样一位神，圣经会一步一步的逐渐的把这位神展现给我们看哈。那么我们来看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经不仅告诉我们有神，而且呢，神还是有灵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这个是神创造天地之前呢，就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就是指就是没有秩序啊，这个是空无一物，就是地的起初的这个是状态。当时呢，渊面黑暗，还没有光呢。接着圣灵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应该期待接着就有大事发生。果然第三节怎么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那么神有灵，神会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短短的三节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可以从无变有啊。神借着他的灵，神借着他的话语从无变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是神所创造的第一样的东西啊。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第四到第五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第一天的创造是创造了光，然后呢，将光暗分开。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啊，我们会看到上帝创造的这个是六日的，这个是工作日，六个工作日，每一日都遵循着相同的这个是模式。怎么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你接下去看你就会知道，都是以神说开始，然后接着以 那个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某某日啊来结束，第几日来结束。那么我们来接着看神伟大的创造，从第六节开始，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空气原来的这个意思就是广阔的空间，浩瀚的空间。读经英文圣经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是 expanse， 就是这个是广阔的空间，浩瀚的空间。神就造出空气，其实神就造出广阔的空间，然后后面的话我还是 读空气，你们就知道这个浩瀚的广阔的空间。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空气以下的水就是海洋啊，当时候呢还没有这个是陆地，也还没有江河湖泊，就是海洋。那么空气以上的水是什么呢？空气以上的水，空间以上的水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大气层呢。大气层当中特别是云层里面含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是水分，所以神就是把这个是下面的水，这个海洋，还有上面的水，这个大气圈，它就分开了。神称空气，就称这个是浩瀚的空间，就称为天。有什么？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第二天的创造是创造了海洋和大气层，将水分为上下。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第三天的创造是创造了陆地和植物，将陆地和海分开了。然后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呢，神造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 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然后神第四天的创造是什么？神第四天的创造是创造了太阳、月亮，还有天上的众星。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比较细心的弟兄姊妹可能开始会注意到，神是在第四天才开始创造了太阳、月亮和天上的众星。那么当时还没有太阳、月亮还有众星，那么光从哪里来呢？当时还没有太阳、月亮，光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却不容易回答，解经家也是众说纷纭。我个人是凭着信心这样相信，神既然能够在第四天能够造出太阳、月亮和众星，那么神在此之前呢，在第一天的时候能够造出光，那也绝对不是什么难事。就我们想不明白，但是对神来讲的话，他是用还没有太阳之前，他用什么普照这个大地呢？有晚上，有早晨呢？我自己这么想真是可以脑洞大开。我想即使神他先要造一个巨大的电筒这么造过来，神要这么做也未尝不可。当然的话，我并不是说神真的是这样子照耀大地，但是的话我们先放下这些细节，我们回顾一下神的创造。神说有就有，就是这样子。神第一天的创造是创造了光，将光和暗分开。第二天的话就是创造了海洋和大气层了，然后的话将水分为上下。第三天的创造就是创造了陆地，还有陆地上的植物，然后的话将陆地和海洋就分开了。神第二天就创造了太阳、月亮和天上的众星。而我们再看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枝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第五天的创造是创造了水中的鱼，还有空中的鸟。那么第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昆虫啊，这个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第六天的创造是创造了陆地的动物，还有我们人类。那么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具体来讲的话，神第一天创造了光，将光和暗分开。神第二天创造了海洋和大气层，就将水分为上下。神第三天呢，就创造出陆地和陆地上的植物，将这个是陆地和海洋分开。神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天上的众星。神第五日呢，就创造了水中的鱼类，还有空中的飞鸟。然后神第六天呢，就创造出陆地上的动物，还有我们人类。创世纪的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就是天地的起源，包括我们人类的起源，都是源于神的创造。哇，讲到这里的时候，无神论者他一定会挑战我们，或者就是我们当中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或者就是我们接受进化论的等等，他们会怀疑等等，他们不相信创造论，他们不相信神有这么大的本事，然后他们会说啊，那宇宙到底是怎样来的呢？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啊，宇宙嘛本来就是这个样的，宇宙是怎么来的吗？宇宙现在科学家都知道了，宇宙大爆炸炸出来的。然后的话，那地球上的生物怎么来的话，从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过来呗，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反正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更不相信啊这个是天地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他们还会问我们基督徒，而你们基督徒，你们信神，你能证明给我说吗？你能证明给我看神存在吗？你能证明出神来吗？在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曾经多次被问到，你能够证明神的存在吗？你能证明神的存在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怎么回答？你能证明神的存在吗？我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很坦率地回答，我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我实在是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如果我要是能够证明神的存在，那我比神还聪明，比神还厉害了。但是的话，虽然我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但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神显明他的存在。我们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但是神却显明他的存在。面对无神论的朋友，我很喜欢问他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我会先啊解开我的这个是手表，然后让他们看一下啊，这个是还算比较好的，这个是表面，这个是机械的手表，然后的话让他看看，哇，这么对称的一个表面，然后这条秒针这么走，非常是很匀称的这么走，很有规律的这么走，然后的话就可以给他看一下， 哎，背面的这个是透明的，这是机械手表，透明机芯的。再看它，哇，里面有这个是零件，非常的精密的排列在那里。还有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是叫游丝还是什么东西，它在那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是这么动。然后的话，我就喜欢拿出这个手表给他看，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我告诉你，这只手表没有人设计，这只手表没有人创造，这只手表是几万年、几亿年，甚至是几十亿年，就是在这个是大自然当中，在这个宇宙当中被风吹雨打，然后的这些材料、这些铜铁、这些玻璃，然后就吹出这些手表，你相信吗？很多人告诉我，那是胡扯，胡扯。这不可能的，你一看的话，这个零件，这个手表，这个是这么精密，这么有序的，这个是运转，一看的话就知道是有人设计的嘛，一看的话就是有很厉害的人制造的嘛。那我怎么说呢？我就借着他所说的，我说对了，我说这个手表尚且需要有人设计，需要有人制造，那么这是整个宇宙比我的手表精妙的太多太多了，那你又怎么可以说整个宇宙没有一位设计师，整个宇宙就没有这位造物主呢？我说大的不说，我们说小一点点，我说这个是整个宇宙太浩瀚了，银河系也太大了，我说就说银河系里面的这个是太阳系，然后里面的这个是金木水火土，然后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是什么九大行星围着太阳转，地球的话又有这个是月亮，而这个是地球围绕太阳，每秒钟30公里的这个是速度这么运转。我说我们用一个东西走的话，通常都是要一个东西要有链或者有线拉着它才能够走，整个太阳系它是透过万有引力就这么走，难道你说它就没有设计师？难道你就说它没有创造者吗？很多人他不能相信，但是至少他沉默，他没有那么有底气。天地真的是没有创造师吗？他可能说，哎呀，那我也想不通，有些时候有些的想应该有上帝创造。那我们讲讲牛顿，大家都知道牛顿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牛顿呢，有位朋友，他叫这个朋友的话，就是英国著名的这个是天文学家哈雷。哈雷他为什么这么出名？因为他推算出一颗这个是彗星的轨道，这个彗星的话，就是后来叫什么哈雷彗星啊。所以哈雷他也是个天文学家，但是哈雷呢，他却不相信哦，这个是天地万物就是神创造的。牛顿相信，牛顿也是伟大的天文学家。那有一次呢？就是这个是牛顿就造了一个太阳系的这个是模型，中间呢这个是镀金的，这个就是一个太阳，然后的周围对应着这个什么天体，什么金木水火土，什么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呢，我讲的次序不一定对，但是它就是把它摆列出来，然后的话旁边有个手柄就这么摇，那么摇动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行星啊就对应着太阳，那么就是开始转动起来，非常的精妙，而这个是月亮还会绕着地球转，哇，一看这个哈雷一看这个模型太精妙了，然后他问牛顿，哎，牛顿到底是谁造的？牛顿说没人造的，快告诉我们到底是谁造的。哎，告诉你的，没有人造的，就是这个是东西，它就是自然的，可能就风吹雨打它就变成这个这样一个模型，你快告诉我是谁造的。牛顿说没有人造，我拍拍他的肩膀。这时候哈雷恍然大悟，这样一个模型都是牛顿这样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所设计创造的，那么这个整个精妙的宇宙比他精妙的不知道几万亿倍的宇宙，哪有可能不是神创造呢？所以哈雷他也就相信了神。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但是神却借着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显明他是那一位伟大的创造主。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时候这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神，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太阳月亮，借着神所创造的繁星烁烁的夜空，借着神所创造的这个是天上飞的，这个地上爬的，然后海里游的等等的东西，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是的话我们却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个是精妙的宇宙，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借着这个地球上丰富多彩却又各种奇类的各种各样的物种，我们应该知道神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主。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借着他的所造的天地万物，我们应该就是神所创造的，而且知道这位神是充满了能力，是无所不能，充满智慧，井然有序的神。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继续的讲的很多很多，有兴趣的这个是慕道的朋友，我鼓励大家可以去买一本游子吟来看，如果你们手中没有可以跟我讲，我可以送一本给你们来看。里面的话是一个科学家叫冯秉成，他写了非常很多的关于这个是宇宙的创造，他原来是一个是生物学的博士，后来的话他不断的研究，他然后信主归在主的名下，也成为一位传道人，成为一位牧师，也写了很多这个是著作。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分享了神是创造的神，下面的话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神是赐福的神。这位创造的神他不仅创造了万物，他还赐福他所造的，特别是赐福他所造的人类。在第五天的创造里面，神创造了水中的鱼类还有空中的飞鸟，然后接着的话圣经就记载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赐福他们。我们看第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然后在第六天的创造里面，神创造了什么？神创造了陆地的动物，又创造了我们人类。在神创造了人类之后，神也赐福人类。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赐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也能够有所领受，大家都喜不喜欢被赐福？喜欢吗？那么赐福是什么意思呢？赐福其实是指神在人的生命里面赐下美好的礼物，当然神也可以赐福动物还有植物。神对动物和植物的赐福呢，就是赐给他们这个是繁殖的能力，并且赐福他们有好的这种生长的环境，使植物可以欣欣向荣，使动物呢可以滋生繁多。而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赐福是什么？其实就是赋予我们神的形象啊。神是个灵，神的形象并不是指神的这个是外貌是怎么样，而是指神的属性。所以神对我们的赐福首先就是赋予我们神的形象。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神是创造的神，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创造的，因此的话我们人也有创造力。有些人可能创造力有高有低，但是人是有创造力的，可以制作工具，有很有创力。那么我们人类也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人的属性，这个神的属性啊，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公平、公义、慈爱、诚实、圣洁、良善等等。神的这些属性在圣经的后面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才学创世纪第一章嘛，那么神的这些属性，公平、公义、慈爱、诚实、圣洁、良善等等，就在后面所学的圣经当中会一步一步的来展现。今天我们就不展开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被造的，那么我们除了有创造力、有智慧、有能力，我们同样具有神的这种道德的属性，我们都具有公平、公义、慈爱、诚实、良善等等这些 属灵的品格，都有这些属灵的属性。那么当然，由于人类的这个堕落，由于罪的影响，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特别是我们的道德，遭受到严重的损坏。那么这个的话，我们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来分享。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这个是赐福，是赋予了我们神的形象，也因着这个缘故，神就让我们管理万物啊。哪怕是不信神的人都会说，人是万物之什么？人是万物之灵，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可能我们这个体个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也不能算很大，但是的话能够控制很多大的动物，管理很多的东西。所以哪怕是不信主的人都能够承认人是万物之灵啊，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整个宇宙的大君王，也能够管理这一切，而神就让我们来管理这个大地。而神对人类的另一大的祝福赐福，就是赐给人类繁衍的能力。那么正如第28节所讲，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不展开很多，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是信息，是神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我们看到神是创造的神，神是赐福的神。那么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第一方面，我想我们应该要敬畏创造的神，敬畏创造的神。在风灾、水灾、海啸、地震、火山爆发等等的面前呢，有许多的无神论，有许多不信神的人都会怎么呐喊？都会呐喊，都说我们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在大自然的面前要存敬畏之心。特别好像说这几年真是天灾也是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啊，我们要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要存敬畏之心。又无论是在 COVID 的面前我们说要存敬畏之心，可能在什么火山的面前、地震的面前我们说要存敬畏之心，这样的感悟好不好？这样的感悟很好，但是可惜的是什么？敬畏的对象却不知道是哪一位，所以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是哪一位不知道，所以感悟很好，但有点可惜，不知道敬畏哪一位。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想和大家共勉，我们真正应该要敬畏的就是敬畏这位创造的主，创造宇宙万有的主，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因为这位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以后我们慢慢的分享。而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我们真正应该要敬畏的是敬畏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享受赐福的神，享受这位赐福的神。神为什么要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之后，包括把这个是植物、动物等等一切都造好了之后，最后才创造我们人类呢？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他把这一切都造好了之后，然后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我们在这个是宇宙当中，在这个地球里面，在这个居所里面享受他的创造，享受我们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不仅是享受神的赐福，还要享受这位赐福的神。有点拗口，但是听得明白吗？让我们不仅要享受神的赐福，还要享受这位赐福的神。我想父母在孩子出生之前通常都怎么样？如果你们做过父母的，会不会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明天孩子就要生了啊，等孩子出生之后再说，会不会有这样的父母？很少，我想这个也太焦脱了是吧。所以就是父母都会在孩子出生之前都 预备很多东西啊，什么衣服啊、奶瓶啊，然后那个睡觉的小床啊，甚至可能孩子他都长大之后一点点的玩具等等，可能都要预备很多东西等候他的出生。父母这样的精心预备是因为自己爱自己的孩子，尽可能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到自己的孩子。做孩子的呢，我不是说一个小婴儿怎么会回应孩子，我就是孩子等比较懂事的时候，几岁十几岁的时候，那么做孩子的一般会怎么样回应父母的爱呢？大家想想，你一般会怎样回应父母的爱？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孩子只关注父母的祝福，只关注父母所给他的祝福，就是只关注父母给他所预备的物质的条件。而另外一些孩子呢，他既会享用父母给他所预备的物质的条件，既会享用父母给他的祝福，但是呢，他更会享受这位赐福的父母，就是他享受与父母之间彼此的互动，他们享受与父母之间的这种彼此的关系。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自己想想，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话，回家的时候总是向你要这要那，回到家里的话，而不是说啊，爸妈给钱嘛，或者说爸爸妈妈现在又出 iPhone 了，又出新的东西，赶紧给我买一台。回到家里不是要这就是要那。然后的话，有这样一个孩子，但是你有另一个孩子的话，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不是关心啊，今天晚上吃什么，给钱，他不是问这些，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会问候你，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坐到你的身边跟你谈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底比较喜欢哪一个孩子呢？你到底会喜欢前面一个还是后面一个？做父母呢，有偏好吗？你喜欢第一个还是喜欢第二个？应该是第二个吧，对不对？我想做父母的两个你都很爱，因为都是你的孩子，都爱，对不对？但是的话，你一定会喜欢那位不是整天要钱要东西的这个，而是喜欢那位跟你有关系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神的面前，你到底是要神的祝福的这个孩子呢，还是你要这位祝福的神呢？还是问一问，你到底是只在乎神给你的祝福呢，还是你在乎你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接着往下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二章的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为什么要安息？大家想想，神为什么要安息？是不是前面六天哇，创造这么多东西，所以神累得不得了哇？神的累得太怕啊、哦，太累了，是不是？神要安息，你要人都得安息，神创造这么多东西，肯定得睡觉啊。神安息了，是不是因为太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还是不是？不是，因为神创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每创造一样东西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鱼就有鱼，神说要有生长出什么菜蔬就生产，对不对？所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这一切根本都不累。那么请问神为什么需要安息啊？安息其实不是因为神累了，而是因为要纪念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要纪念他完成了创造之功。如果你们买了一个房子，装修完了之后，以后要搬进去住，你可能都会庆祝一番。神创造了之后，他就是要庆祝，所以而且的话，每个礼拜都要庆祝，因为第一天他造完了就安息了。安息日是整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和突出的主题。神规定他的百姓要守安息日。那么在这个罪恶进入世界之前呢？安息日代表着这个是创造的完美，已经完工了，被分别为圣了，并且的话在这一天要享受神的安息。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敬拜神，要享受神的同在。在人类犯罪以后呢，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人总是依靠自己，神总是对神没有信心呢， 要么不认识神，或者知道有神，但是对神缺少信心，因此的话总是自己去折腾，自己去做很多不是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而是自己要做的事情。因此的话，人在犯罪之后，人以自我为中心，身体和心灵都缺少安息。然而的话，神爱我们，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是约翰福音，我们过去分享的约翰福音，我们讲了很多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又复活升天，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怎么样，我们不仅是得永生，而且是得着一个属天的安息的应许。我们在基督里是有安息的，但是这个安息，这个应许需要我们去遵行，需要我们去领取。主耶稣亲自的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忙碌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忙碌吗？你疲惫吗？你有没有坚持在主日的时候回来做礼拜？感谢主，今天你们在的今天都在，但是你有没有坚持在主日的回来做礼拜，以此作为你每个礼拜的安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回来做礼拜，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不是说要给你各种各样什么的东西，本身在主日的时候回来敬拜神，和众弟兄姊妹一起的唱诗，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然后会后可能还会有些 fellowship， 这有弟兄姊妹的同在，但是也是有神的同在，享受神的恩典，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回到实体的敬拜当中，我鼓励你早日回来，和大家一起的敬拜，享受神的同在，愿神赐福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创造的神，神也是赐福的神，盼望我们都懂得敬畏这位创造的主，也懂得享受这位赐福的神，让我们都能够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享受他的同在，领受他的赐福。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有一点点的思想，还有回应的祷告。大家都可以开口祷告，看你在，看我们在敬畏这位创造的主，还有享受这位赐福的神当中，有哪些还需要进步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起初你创造天地，你说要有光就有光，你说要有任何东西就有任何东西，因为你是全能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你在预备了一切之后，在你预备了这一切的良辰美景之后，你照着你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能够享受你所创造的丰盛和荣美。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在我们犯罪之后，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 让我们再次在基督里可以得着属天的安息。然而主许多的时候我们偏行己路，内心没有安息。主啊，求主你今天你带领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是这位创造的主，也是这位赐福的主，让我们就对你心存敬畏，更加是心存渴慕，常常敬拜你，常常亲近你，领受属天的安息和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信息一起起立来唱诗歌回应今天的信息。
成为我意象，哦，我心中望，主唯有你是我一切盼望，你是我志向，不分昼或夜，无论做何事，你同在做我光，成为我智慧，你是我枕头，我与你同在，你与我同住，你是我天父，我是你孩子，你居我里面，我与你合一。